上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宝座设立在我们的当中，带领我们的接受我们的敬拜，带领我们的学习，能够我们丰富的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Amen，Amen，Amen Amen。我知道这两天因为这个李辉弟兄的事情，非常牵动弟兄姐妹的心。那么呢，当昨天我在预备诗歌的时候，有几首诗歌是神特别针对我们目前的状况给我们的一些安慰。所以我今天就放出这些诗歌，让我们大家在这个诗歌当中，真的是不是带着一种疑惑，带着低沉，而是带着更多的这个阿爸天父的爱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坚定的相信，凡事发生真的都有神的美意，一起来安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一起来唱这诗歌。
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
当黑夜没
时候，我不明白。
是的，主啊，我们来到面前，我们真的要宣告，不管前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高举双手，我们来赞美你。我们要在试炼当中，我们一样要来赞美你。我们要在沮丧当中，我们来赞美你。我们虽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我们就是要赞美你。
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你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歇在你的水旁，阿爸，阿爸，
一起来呼喊，
阿爸，阿爸。
我们每一个人开口呼喊阿爸父，阿爸父，是的，让我们来到面前，我们呼喊你阿爸。
让我的灵魂苏醒，你是我的灵魂苏醒，
来麦，我们每一个人方言祷告，呼求阿爸父好吗？每一个人方言祷告。哈利路亚，是的，我们来呼求你的名，你的名。啊，哈利路亚，是的，我们每一个人他来开口好吗？神啊，你是沙龙，你是平安，你是拉法，你是医治，你与我们同在，你亚威，你永不改变，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永不改变。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也许现在我们低沉，我们沮丧，但是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永远不变，永远不变。
你流出宝血，洁净我。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写明你记得
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
或
胜利或死
亡，
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你爱永远，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进沧海里桑田。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
我胜利多喜悦，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
是的，神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是不管我们相信你对我们的爱永远不改变，不管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看不看见，不管我们明不明白，我们相信你的爱永远对我们不离不弃，帮助我们在一切的软弱当中，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刚强，在我们一切怀疑当中依然给我们一颗坚定相信你的心，因为你是永不改变的神，你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你对我们的旨意永不改变，你对我们的祝福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超过我们眼睛可以看见，耳朵可以听见，心里可以明白的，因为我们相信你，我们就是相信你，因为不管在任何的情况当中，你对我们的爱永远不改变。我真的是感谢你，求你释放你的爱在我们整个平台，释放你的爱在我们整个教会当中，也求你释放你的爱在李辉的家人当中，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永远不改变。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主高牧孙这个周牧师的口，高牧他所释放的信息，让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加的是坚定的定睛在你给我们所预备的这迦南美地上，让我们更加的定睛在你对我们的祝福，对我们的带领当中，不偏不倚行在你的道中。感谢主，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嗯，谢谢玛丽莎带领我们的敬拜，我们都为李辉弟兄的这个孵化事件我们感到震撼。
今天也沉重，我们的分享我们感受跟李辉弟兄的家人跟三女姐妹，跟他的家人，跟他的孩子父母都有同等都一同的感到悲痛，也跟这个陈胜堂他们的家人有同感。我昨天就是 参加这个维系舰队的几十二啊，有一个姐妹她的这个领受啊，她的分享，我觉得是从神来的啊，对我也特别的启发啊。她的领受就是李兄弟兄是的这个事件啊，发生事故啊，它是一个献祭啊，它是一个献祭啊。这个在神的眼中啊，这是一个，它是一个献祭。我觉得这个领受啊，是特别的有启发啊，是我相信是从圣灵来的啊。它是我想到这个啊，罗马书二章啊，八章28节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经文呢，就是跟所有的这个预定论啊，就是说是同一类的经文，就是说它是解释性的啊，不是这个预测性的啊，就是说预定论的这个经文呢，都是属于这个教义啊，包括这个教义就是预定论。这个教义呢，它就是一个全解释性的这个教义啊，就是说它不是预测性的啊。这个预测性的呢，就是属于这个科学，它发现的定律它是有预测性的啊，就是它是因果，它是有因果关联，所以它可以预测性。但是这个预定论呢，它不是的啊，预定论是神在创世以前它预定的。而这个因果律啊，预测性都是在时空当中的规律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两者。所以这个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是属于诠释性的、解释性的，它相当于预定啊。所以呢，这个它不是因果性的，不是解释，不是那个预测性的啊。那么呢，它这个经文呢，就是说它就是帮助我们碰到这个。就是说重大的这些完全不能够解释的啊，真的理性一定因果关系无法解释的啊，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对于这样的事情呢，他要有一个从神的眼光来看啊的一个，他是一个样式吧，这个样子嘛，所有八章二十八节它是个解释性，就是李辉弟兄啊，他的这个世界神看我们得什么益处，这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啊。就是说啊，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就包括啊李辉弟兄的这个世界，他是可以为神来使用，来使爱神的人得益处的。那么呢，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得什么益处，神让我们得出什么益处啊。那么呢，这一个我觉得这一个领受啊，就是说它是一个献祭啊，这个是就是说给我们一个线索，就是它给我们一个线索，让我们来了解理解这个神让我们得什么益处。当然是个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要做爱神的人嘛。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神要我们得的益处到底是什么，就可以从神的预定的角度，从神的角度能够来看待这件事情，就是他正面的要我们得的益处。而仇敌他可能是出自仇敌，而仇敌可能是想要来搞破坏，仇敌总是要毁坏，要偷窃、杀害、毁坏，仇敌他总是是一个恶意的。哎，但是神允许的万事，包括了这个仇敌所做的事，神是万事不相效力，神让我们要得什么益处啊？这个它是一个献祭啊，给我们这个一个非常好的线索，大家可以朝着这个方面来寻求啊。这个跟我们教会圣灯、教会牧师的旨意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个人觉得啊，所以我们需要去朝着这个方面去寻求，它是一个献祭啊，它献这个祭是为什么一个目的，肯定跟这个家庭教会是有密切的关系啊。而且呢，确实啊，我也看到这个证据，这个为这个李辉弟兄啊，这个周六发生这个事情以后，这个您在家庭教会引起的这个带动，就是这个火热啊，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是前所未有啊，这个是圣灵就是发起的啊，所以呢，这一个代祷啊，就从看出一个看从这个代祷的火热的里面啊，也让我看到这个这是他这个是一个献祭啊，他这个献祭是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啊？肯定跟这个教安教会啊，神对教安教会的这个旨意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的啊。我们从这个代祷的里面，就可以也可以看出来，看出这个证据啊。我先分享到这里，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这个神祷的这个查经啊，我们查经大概也有半年多了啊，半年。我没有记在这个计算日期，但是我看据说是有半年，这个半年的这个查经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到了这个我们来到一个转折点啊，我们就开始要进到第三阶段啊。我们前面呢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做三代列祖的阶段。啊，就是这个围绕着希伯伦啊，我们经过了我们来到了第三个阶段啊，我们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三代列祖的阶段啊，希伯伦啊，他跟这个三代列祖有个什么关系呢？就是这三代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包括他们的妻子啊，他们都寄居在希伯伦，然后埋葬在希伯伦，就是这三代列祖的故事，就是他们寄居希伯伦的故事，归回希伯伦的故事，埋葬在希伯伦的故事。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去总结啊，这个意义是什么？这个。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啊，他跟这个三代列祖跟希伯伦的关系，就是他们都寄居在希伯伦，然后呢埋葬在希伯伦啊，这个是第一个阶段啊。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摩西、约书亚和这个迦勒啊，他们的这个阶段啊，这个阶段距离三个阶段大概是500年啊，因为圣经里面讲这个以色列在埃及寄居430年嘛。对吧，他在埃及寄居430年，所以他大概就是相隔就是500年嘛。啊，对，他各自已经过了三代，这三代的人至少三代加起来也是100多年了啊，所以他这个相隔大概500年。亚伯拉罕大概是4000多年前也是这个时候人，这个就是这个摩西啊、约书亚、迦勒，他们大概就是1500年啊之前，大约啊的这个之前的人啊，所以呢这个相差500年。那么在摩西和约书亚这个迦勒的时代，那么希伯伦有什么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啊，大家特别注意重要的啊，就是在摩西和约书亚和迦勒的时代，这个希伯伦啊，就是应许之地的代表。他们的这个焦点啊，不是去寄居在希伯伦、埋葬希伯伦，他的焦点而是要去夺取希伯伦，要夺取希伯伦为产业啊。在这个三代列祖啊，他们是寄居，因为他们都是有原住民在那里的。啊，他们最多就是花高价买了一个洞，一个山洞啊，埋葬他们的三代列祖啊，他们就是把埋下了这个洞啊，这个山洞那是他们埋下来的，但是这个地是属于原住民的，他们寄居在那啊，但是这个摩西这个约书亚和迦勒时代，他们确实把这个希伯伦夺地为业啊，把它夺取为他们自己的产业。啊，这个时代什么样？他们要夺取的话，他们要夺取这个希伯伦，他们是从出埃及在旷野，然后要进到应许之地去夺取这个希伯伦作为产业。 而且希伯伦就是这个应许之地的代表，而且呢这个就是迦勒啊，就是他就是成为这个迦勒，他是神啊，这个希伯伦赐给迦勒啊，因为他专心跟随耶和华啊，这个啊，所以他神就把这个希伯伦赐他为产业啊，而这个迦勒他就是第一代这个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当中两个，就是说进入应许之地，而且他专门得着希伯伦为产业啊，他要胜过他这个希伯伦不同的地方，他是这个亚利族的这个大本营啊，他亚巴是他们的祖先啊，他们是以色列人，就是那个创世纪第六章里面的伟人啊，他们这个这些巨人的这个大本营，他要去把这些巨人打败啊，这些巨人是代表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仇敌的啊，一直到今天的这些圣城政府啊，就是我们的属灵征战的这个就是敌方啊，就是这些巨人所代表啊，他们当时是跟这些巨人啊就是征战啊，我们现在就是跟这些巨人这个隐藏的政府啊，他们深层政府啊，在这里控制世界的他们就是这些人啊，所以他们一直到今天啊，他们是要去打败这些敌人啊，在属灵征战上得胜啊，要才不可以把这个希伯伦得回来作为产业啊，这个是第二个阶段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进到第三个时期，就是大卫的时期。大卫的时期是第三个阶段了啊，大卫的时期跟希伯伦有什么关系呢啊，大卫的时期大家注意跟希伯伦的关系，就是大卫首先要在希伯伦做王啊，他才可以在耶路撒冷做王啊，希伯伦的意义他就是要成为大卫登基的这个城市和这个地区啊，地方啊，这他的意义就在这里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一件事的意义。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做一些预备啊，我们要了解这个要成为大卫做王的城市啊，要成为大卫做王的地区啊，这是什么意思啊，有什么意义对我们今天啊，这是我们要来进入的啊，这一个城市可以说是最高的城市。啊，这个在第一个时期啊，这个三代列祖啊，这个希伯伦呢，他的意义呢啊，他是应许之地的代表，神把应许之地赐给亚伯拉罕，他跟他订立了约，但是他要定居在希伯伦，作为应许之地的代表，他要埋葬在希伯伦。让这个约可以在这个地上扎根啊，这个因为这个希伯伦对我们迦南教会的意义呢，就是它是我们的归属啊，这个很重要，迦南教会的归属啊，所以呢，这也是神让我们来啊查考这个希伯伦的这个起源缘起，就是因为迦南教会遇到一个身份的危机啊。可能大家不知道教会有什么身份的危机，教会就是说很像这个雅各，所以他早年就离开他的家乡，他的家，他就到外面去打工，打了二十年，对吧？然后他二十年后他就开始走向回归故乡的这个旅程，被教会很像，教会一早也是离开了这个母腹，然后经过二十多年，神带领教会归回这个母腹，是在外面漂流，这就是教会的归属。但是教会他回到这个母腹，他好像怎么又离开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身份危机，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解答，教会就有这个身份危机，就是说他失去了方向，他失去了神对他的带领， 因为他已经迷失方向了，他不知道他的归属在哪里。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但是可能一般的人不一定感觉得出来，但是作为带领者他是非常清楚的。因为神的教教会已经失去方向，不知道教教会下一位往哪里走了。所以呢，在这一个身份危机的当中，神把这个希伯伦跟我们开启告诉我们将来教会的这个归属是希伯伦，就像这个雅各他归回故土的时候，他并没有一步就回到希伯伦，他是在世间就住下来了，然后他也经过了伯特利伯利恒最后他到这个归回到希伯伦所以呢将来教会还没有回到这个最终的那个归属还在像雅各还在归回的途中，所以是这个意思。神把这个希伯伦就是说给我们开启这个，不只是通常的每年一次的查考圣经，不是的，是神对教会的带领。这个意义是很重要的，这个是真正元气。然后但是呢，到了这个第二个阶段，这个希伯伦就不只是一个归属的问题，讲教会的归属是什么，而是什么它的意义。特别是我们读到希伯来书从新约福音的角度来看这一个进入应许之地这个进入安息，就是得着产业，就是得着安息，这一个新约福音的高度来看，那么呢这一个希伯伦的意义也不同了。希伯伦的意义就是什么，他就是要得胜者的产业。希伯伦的意义，你要成为得胜者，这是新约这个福音的角度成为新约的得胜者。所以这个加勒就是他的这个榜样，加勒是得胜者的典范，预表新约的得胜者，他是这个进入应许之地得着希伯伦为业的典范，得胜者的典范。而且要成为得胜者很明确，他要胜过这一个原住民亚拉族他是这个灵界的仇敌，神的仇敌，神都要毁灭，要毁灭的仇敌。因为他不是神创造的人类，他是这个堕落的天使跟人类的这个混合，这个是人类的仇敌，也是神的仇敌，这个属灵征战的敌人。我们不是跟受血气的征战乃是跟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呢这个就是要在属灵征战上得胜者。所以呢这个到了这个第三个阶段到了第三个阶段，这个是更高的阶段。他不只是关乎到个人，他关乎到群体，他关乎到教会，教会要成为什么样的教会不只是个人要成为什么样的得胜者，要成为什么样的个人他是关乎到教会的目标。你要成为什么样的教会，神父在教会要成为什么样的教会我相信这个跟这个教会就是得到这个心智的意向是吻合的教会要成为心智的教会，必须要明白这个就是说这个要什么样的教会才可以成为幸福的教会这个就是同一个问题。实际上你不是能够只知道这个名字就可以解决问题，我是幸福的教会，你知道这个名字，你怎么样成为幸福的教会呢幸福的教会有什么性质呢所以呢这个是非常要清楚的所以这是关系到我们第三个阶段这是神对末世教会的心意，实际上不是指的是个人，不只是个人这个个人我们已经知道还成为得胜者，以加勒为典范，要进到应许之地要去打赢这个属灵征战，然后我们要得地为业进到神给我这个 得胜者的应许这个子民也得着，那个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啊，我们现在进入第三阶段啊。为了了解这个第三阶段，就是啊，我们要来从哪里开始呢？就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问正确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希伯人为什么可以成为连接三个时代的纽带？我们现在是三代立足时代，摩西、约书亚、迦勒时代，然后我们进到大卫的时代，对吧？大卫的时代跟这个摩西的时代相隔也差不多500年啊，因为大卫是公元前3000年，就周代的时候差不多。这个就是大卫是公元时，他是主前1000年嘛，就是公元3000年前的人物。所以呢，魏的时代是，就是说跟这个三代列祖他们相差1000年的样子，啊，跨越1000年，啊，为什么？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希伯人他成为这个三代1000年的一个连接的纽带？啊，就是这1000年是跨越三个时代，为什么希伯人成为跨越这三个时代的纽带？大家思想一下啊，连耶路撒冷都没有这个特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摩西的时代、约书亚时代、迦勒时代，这个耶路撒冷很少出现。啊，耶路撒冷当然在东魏的时代出现了，在三代列祖的时代出现过一次，就是亚伯拉罕啊，他有一次啊，跟这个武王得胜了回来啊，这个沙龙王来迎接他，就出现了一次，他不是那个焦点，他不是焦点啊。摩西的这个时代更加没有提这个，更加没有成为焦点，就是没有，就是它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没有，啊，也就是跟大卫时代是很有关系的，这个耶路撒冷，它是有这个亚伯拉罕时代的就有根源，但是希伯伦不同，希伯伦就是焦点啊，三代列祖离开了希伯伦，你根本不了解三代列祖在干什么，他们取得了什么意义你也不知道，啊，他们就是寄居在希伯伦，埋葬在希伯伦。这就是这个三代列祖，而摩西、约书亚、迦勒，这个希伯伦是焦点啊，希伯伦它代表应许之地，迦勒就是两个，就是从这个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啊，两个之一，就是去夺取希伯伦为产业，希伯伦就赐给这个迦勒。他就是这个得胜者的典范，这希伯伦是焦点，而且那十个探子就是因为在希伯伦，你去读啊，你就可以看到，他就是因为在希伯伦看见了这个巨人，他们吓破胆了啊。而这个约书亚、迦勒，他们同样在希伯伦看见了巨人，他们要去得地，就是因为希伯伦就是这个焦点，他们因希伯伦看见了原住民。看见了这个亚拉州，他们吓破胆，他们不能进去，倒闭在旷野。而这个约书亚和迦勒，就是因为他们看见了这些原住民，他们不怕这些原住民，他们要凭信心去打败这些原住民，得着这个产业。希伯伦在第二个时期就是这个焦点，那么第三个时期他也是焦点，为什么？大卫他首先必须在希伯伦做完，他才可以在后来在这个耶路撒冷做完。整个这个时期，这个就是焦点，大卫在做完就是第三个时期的焦点。他在哪里做完，这个就是焦点。你看希伯伦他是连接三个时代的这个焦点纽带。他这个城市怎么会成为连接三个时代的纽带？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 你要为什么？我们看到历史是就是这样的，这是神把这个奥秘给我们解开了啊！以前我们从来不注重希伯伦，但是哎，神就我们开启看这个线索，三个时代希伯伦都是焦点，都是代表应许之地的。这个到了这个新约，到了这个末世，神要我们成为希伯伦的教会。其实全球的教会都要成为希伯伦的教会啊！只有全球的教会都让基督做王，那么基督才回来做全地的王。那么从这个意义来看，希伯伦不仅是连接三个时期啊，他把整个圣经都连接起来了。这个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是偶然的？这是一个偶然事件。所以感谢主。那么我们的线索在哪里呢？就是三个时期，它代表着三个约，圣约有三个约所代表。这三个时期正好就是什么对应着圣经里面的三道圣约。新约就是这三道圣约的总结。说白了，什么叫新约？就是旧约三道圣约的总结，就是新约。你就可以看到，哇，这个希伯伦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它是连接三大圣约的纽带。啊，为了认识这一点，我们来看看什么叫三大圣约。啊，我们基本上可以说，这个三大圣约再加上新约，这四个约就是整本圣经的核心，就在这里。啊，所以你要了解整本圣经，你不了解这三大圣约和新约他们彼此之间关系，你不是了解这个，你不是真正了解圣经的，你可能了解圣经的一些皮毛枝叶是可能的，但是真正圣经的核心也是不了解的，主轴也是不了解的啊。整本圣经旧约就是三大圣约，然后就是新约，他们之间是有一个紧密的关系啊。新约就是这个三大圣约的总结实现。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三大圣约是什么。那个，请把这个经文给打开。第一个经文啊，就是这个创世纪十二章二到三节啊，我们来读一下。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大家可以一起来读啊。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
名为大，
你要叫
别人得福，
为
你
吩
咐
祝
福
的，
必赐
福
给他，
大众所得的，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阿门。
啊，这个是送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约的开始啊啊，这里呢就是说。啊，这里呢，这一个应许之约里面呢，他没有全部把他的要素写出来啊。他这里面呢，就是说，他这里面有两个要素，就是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个是重要的啊。这个应许之约跟这个大国是连在一起的。你如果离开了这个大国，你不知道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是什么意思啊。亚伯拉罕之约，它是一个对一个大国的应许啊，然后它第二个要点重要的就是什么？最后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就是这个大国是关乎地上的万族的这个应许之约啊。你要了解啊，你不了解这个背景，你也不会了解新约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新约就是亚伯拉罕的约的实现嘛，对吧？因信称义就是亚伯拉罕之约来的啊。所以我们再看下面一段。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这个是应许之约的进一步的这个完整的版本啊，这个应许之约有在这个圣经里面有好几次啊，它是发展的，它每一次都是强调一个重点，扩充一些啊，那个当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啊，22章那个新约有更完整的，这个有应许之约更完整的表。这个是17章啊，这个是我们来读一下啊，我们一起来读。 我与你立约，
与你立约，
要做我的国子
仆
妇，
从此以
后，
你的名
再
叫亚
伯兰，
我就亚伯
兰，因为我与你立
约，做多国的父，
必使你
的后裔繁多，从你而
出，从你而出，
我要
与
你
而出，
世世代代的后裔，
代
代的后裔，我的约永远
永远
永远的约。
要你的后裔，亚伯拉罕要做多国的父，两次啊，多国的父出现了两次啊，这个跟这个大国是连在一起的啊啊，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之父，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啊，这里面就讲到这个天国啊，讲到弥赛亚啊，他都包含在里面，君王要从你而出，就是弥赛亚要从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出来，就是这是世世代代永远的约，而且呢他讲到了这个土地啊，迦南全地要赐给你们为业啊。那么呢这个很显然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啊，不要做仔细的研究，你都可以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其实是一个大国之约，这个大国这个天国呢其实就是预表天国的啊，就是预表天国的啊，他在旧约啊就是先于以色列这个民族啊，他在新约呢他就扩展到全地啊万族啊，其实在这个应许之约里面已经暗示了他不只是局限于以色列民族，他这个大国是关乎地上万族的，因为万国都不要要以你多福嘛，你要成为多国之父嘛，啊，这里面就都已经暗示了。但是在旧约里面呢，它是局限于这个以色列民族。但是呢，这个大国呢，它有三个元素。第一呢，就是国王、君王、国王，啊，第二个元素呢，就是国民，就是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啊，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还变得刷那么多，对吧？这是国民，国王、国民、国土，这个在旧约是限于这个迦南全地、应许之地。这个它是国土啊，以色列，它在旧约限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国家，这一个国，它有这三个元素啊，它有国王，就是国民。和国土，所以在亚伯拉罕的应许之约其实就是一个大国之约。好，我们了解了这一点。那么呢，从了解这一点以后呢，我们就知道，那么三代列祖他们寄居在希伯伦，埋葬在希伯伦啊，跟这一个大国之约有什么关系呢？啊，他在这个大国之约里面，他取得了什么进展呢？啊，你看到圣经就是这个约得以实现的历史。说白了，你要了解这个旧约，你就要知道啊，这三大圣约是怎么实现的。如果你不了解，那你是没有真正抓住这个圣经的主线啊。整本旧约圣经就是三大圣约的实现的历史。新约呢啊，就是这三大圣约在新约里面得以完全的实现啊，就是一个历史，就是啊，所以他的旧约里面的预言都在新约里面成为了实体。嗯，下面我们要想一想希伯伦啊在这里有什么意思。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三代列祖他们寄居这个希伯伦，埋葬希伯伦的意义就是让这一个大国之约能够落地生根， 就这个意思。但谈不上实现，只是说这个道国之约像一个种子种在希伯伦这一块土地上面生根。它是个种子，还没有发芽，它要发芽是什么？是摩西时代它开始发芽了。好，下面我们看摩西时代啊，从这个三块圣约的实现来了解希伯伦的这个意义啊，这个就是抓住这个本质了。好，我们来看摩西之约，出埃及记19:3-6，我们来看。好，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
山
上
呼唤他说：“
你这样告诉雅各，
小
玉
以色列
人
说，我向
埃及人所
行
的
事
都看见
了，
且看
见无影兵将你
背在
肩
上，
带
来
归我。
如今
你
所
说实在听
我的话，遵守
我
的
约，
我在万民中所属
我
的子民，
因为
全
地
都
是我
的，
要
归
我。”
做祭祀的国度，
这些话告诉以色列。
阿门，
阿门。这段话非常的重要，这段话是了解这个出埃及记的核心嘛？出埃及的核心啊，这里面讲到这个约，这个约叫做摩西之约，这个山就是西乃山，所以也叫做西乃之约。这个段话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山就是西乃山，所以这个约就叫做西乃之约。这是跟摩西讲的，也叫做摩西之约。所以呢，这个约，看见没？你遵守我的约啊！你遵守，如果你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它是什么？神的应许是什么？你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看见没？这个子民就出现了啊！子民就出现了，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而且呢，他不光是要做我的子民，要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么呢，就是说，这个就是把这个，你看到他实现啊，啊，他实现啊，就是这个，从这一段话里面，我们了解啊，这个摩西之约啊，他的意义是什么？啊，很显然，这个摩西之约呢。他就是来落实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之约的。他怎么落实呢？他就是要落实这个国民要出现。如果你遵守我的话，这个国民就会出现，以色列要成为我的子民国民嘛，对吧？而且呢，当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得地为业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亚伯拉罕说全地迦南要赐给你们为产业，而国土就出现了，就落实了嘛，对吧？所以你就剩下还有一个国王还没落实，那就要等到大卫之约嘛。实际上这个摩西之约，他其实就是摩西时代，就是意义就是把这个亚伯拉罕的约的两个元素实现了，一个国民，第二个是什么？国土，还剩下一个元素没有出现，所以他那个时候没有王啊，他那个时代的特点就是没有王，都是世事啊，就这一个约束没出现，他已经实现了两个元素了，但是这两个元素实现的不是成功，其实在整个旧约里面呢，就是三个元素的实现，但是实现的是打折扣的，他这里面的关键在哪里呢？就是说神要实现的这个天国它是有条件的，什么叫做天国，它叫做神权政体，这个词很怪啊，这个词是比较抽象的，神权政体是什么意思呢？神权政体就是神做王的国度，所以呢神要在这个国家做王，这叫做神权政体。那么这神怎么在这个国家做完呢？那么就是说他这个国家对这个国民的素质是有要求的，他要是什么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才可以让神 在这个国家做王，你知道吗？其实教会不就是圣洁的国度，这个圣洁的国民吗？这个彼得前书二章就不是说就是你们是真君尊的祭司吗？对吧？教会才真正实现了。但是教会实现是不是真正实现了呢？为什么要让这个基督做王呢？因为这本来就是整个新约的计划，就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让基督做王的，这才是天国。这本来就是圣经的定义，现在的现状没有让基督做王，还是人在那里主事，这个是偏离神的旨意，这个是经不起这个末世的这个考验的，这个是不能够打赢这个属灵征战的。你要在末世要争得胜者，打赢属灵征战，实现神的计划，你必须要按神的要求，你要让基督真实的做完。那么他的国民是有要求的，你怎么让基督做完？要成为圣洁的国度，祭司的军政的祭司，你才可以让基督做完。这里都已经可以从旧约里面，新约里面旧约就可以找到这个基础啊。他这个里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为了成为神权的政体，让以色列的这个成为一个国家，是一个神权政体，对国民是有要求的，你才可以理解啊，为什么会有世界，为什么会有会幕的建造啊，为什么要献祭，为什么要献这个武器，对吧？为什么要有这个献祭制度，为什么要有这个会幕啊，这个为什么要有节期，对吧？啊，为什么要有民法，这些都是这个摩西五经啊里面都讲。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这个以色列的国家成为神作王的国家。它是一个神权政体。啊，它的对国民的要求是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个才是让神作王的。所以呢这个是摩西的这个时代。摩西的约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太重要了，它可以是保证这个国家不是一个普通的世俗的国家，它是一个神权政体，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由摩西的之约所保证的，所以摩西之约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你轻视摩西之约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就是一个世俗的国家，根本不是一个圣洁的祭司的国度，你走的是世俗的路，名义上只挂一个名，你是一个天国的子民，而实质却是一个世俗的子民，这怎么可能呢？教会走偏就是在这里走偏，他要归正就是要在这里归正，是一个就新约是这个摩西之约的更新啊，也是摩西之约的实现啊。摩西之约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他这么高崇高的目的，对吧？却是要靠人自己的努力啊，守律法去达到，这是不可能实现，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所以他必须要依靠圣灵啊。把这个律法写在心版上，才可以成为这个圣洁的国民啊，祭司的国度啊。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啊，所以摩西之约的关键是要训练一批天国的子民，他是祭司的国度啊，军政的祭司。其实这个目标在新约也是我们教会的目标。我们最后来看大卫之约啊，撒母耳记上7:8-13，我们一起来读。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 说应允是耶和华
如此
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
叫
你不再跟
从羊
群，立你做我以色列的君王。
你
不
能
往
哪
里
去，我刚
刚
与你
同在，
我
献
仇敌，
使你
得
大
名，必使你得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大大大
大大大大
大大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大大大大大大大
在
做自己的地方，
在千里凶恶之地上，
在
天
地
中
害
他
们，
害
他
们，
嗯，
并不像，
并不像
世
事
治
理
我
以
色列的
神
一
样，
我必使你安
静，安
静，
一切仇敌扰乱，
一切仇敌扰乱，
我耶和
华
定期立为你建立
家室，
你
对
你
受
家
室
满
足，你受
你
列
祖，
你
使
你列
祖
必
使
你
的
后裔，必使
你
的后裔继续你
的
位置，
我
必坚定他的
坚
定，
他必为我的名
建
造
建造殿。
我必
坚
定
国位，
直到
永
远。
Amen。
所以呢，十三节是最重要的，十三节是最重要的啊！这个叫做大卫的王国之约啊，是同神通过先知拿单啊，跟这个大卫啊，就是订立的这一个王国之约。哎，很显然的，这一个约呢。他的这个重点呢就在国君王这个事情，就是君王。因为这个国民和国土啊都是这个摩西之约里面规定的。啊他就缺了一个君王，所以他是四世纪由四师来带领，那是他是缺了君王就不行。所以大卫之约是关于这个君王这个要素啊，因为这个天国大国之约嘛，对吧，国王、国民啊、国土，啊，这样啊，当然大卫之约也关乎国土，因为这个大卫要去这个剩下的原住民赶走啊，特别是腓力斯人是最劲敌，把他赶走，然后他要夺回耶路撒冷啊，作为首都啊，对，他有这个使命的，但是那个不是他的重点，他的重点就是这个君王这个王。这个元素啊，所以呢这个十三节是一个重点，就是说大卫的后裔要为我的名建造殿宇，那么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代表所罗门建殿，所罗门建圣殿啊，这个是这个一个要求，这个大卫这个王国之约里有个要求，你的后代这个王要为耶和华建造这个殿宇，预表就是新约的弥赛亚，要为神建立一个家，就是教会，教会要成为神的教啊，这是弥赛亚的任务，谁可以作为弥赛亚，他要跟神建立一个教，在旧约是建立一个圣殿，就是指的这个所罗门啊，但是这个所罗门他这个是超越所罗门的，他是预表这个基督啊，他的后代出现了一个王基督，他要来为神建立一个家，建立这个殿宇，这个是弥赛亚的任务的，他要为神建立一个殿宇。第二，他要打败这个以色列的仇敌啊，所以这个我要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你看所罗门的这个王位，这历史来看没有。持续到永远，对吧？所罗门的儿子耶罗波安，他做了王，下一代，哎，他这个王分国家就分裂了，分裂了十个支派出去了，嗯，所以他没有这个历史上没有应验，但是在预表基督要来建立教会啊，打败仇敌啊，这个就是王国之约，大卫的这个王国之约。所以基督为什么叫做大卫的子孙，他是天国之王，就是根据这个王国之约来的，他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教会，打败仇敌啊。那么我们就啊，从这里面就是看到了这个三大圣约啊，我们了解三大圣约他们的本质 那么呢，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希伯伦啊，为什么成为三大剩余的纽带啊？三个时期的纽带，是因为它是三大剩余的纽带。希伯伦把这个三大剩余它扭在一起，我们下次来分享这一点。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啊，要等候一下吗？大家觉得？那等候一下吧。 我们来祷告吧。也我是知道什么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后面结论就是神要在教会做王，呵呵，就这个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为这个祷告好不好？要成就在我们当中，要来成就。好，看一下，这个电脑有点慢了，现在开始。我们来祷告吧，我们来，好吧。我们开麦，我们用方言来祷告，求神在家人教会掌权做王啊，真正的成为他的国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后来我们预备家人教会，哈利路亚，赞美主，沙拉拉后呢，哈利路亚，阿巴西斯的感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 我可能听到你的声音，可以吗？那我来吧。哈利路亚，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就是你要在我们当中做王掌权。主啊，你来预备你的教会，教会，那耶稣真正的叫教会的作王，成为一个属灵的家。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垂听祷告，也祝福这个信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把麦交给，还有其他要祷告吗？
还有几分钟。
好。
我想讲一下我刚刚听的周爸这信息的感动吧。我觉得透过今天周爸的分享，我觉得这个希伯伦是，就是像周爸讲的，是一个一千年的一个纽带。然后我就特别感觉被神的爱，他这样的预备一个约的一个成就，在花一千年的时间来成就这个约，然后在不同的时期当中来成就这个约里面的一个元素，就好像国民、国土、君王，就是神的这样的一个约，是这么样的，是一个这么超一千年，这是超过我们人在世上的这个寿命，我们的眼光可以看见的。但是神他的约没有改变，他花一千年来预备他要这个约里面的每一个元素。所以我就觉得真的神的预备是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不是我们用我们现在这个眼光可以看到的。我也从这样的过程当中特别的那种感觉到，就是说，就是加恩教会30年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在这30年当中，神预备的每一个元素都是他对加恩教会的祝福。我们也许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一个 whole picture 来理解来领受，但是我们相信神对加恩教会的应许永不改变，对加恩的教会的预备，每一个预备都不是突然的，都不是白费的，因为加恩教会是神在30年前就拣选的，而且是 amazing grace， 第一个字就是 amazing。 所以我相信我们加恩教会在这30年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要预备神给加恩教会这个祝福，这个应许里面的每一个元素都不是白费的，真的非常感恩，也觉得非常的被爱。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也许我们发怨言，我们软弱的时候，神也没有放弃我们，也没有离弃我们，这个约永不改变，因为他何等的信实，他这么样的丰富预备。我真的觉得对今天周牧师给我们这么一个 whole picture 的一种教导，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恩，感谢主，阿们。
我就感受到神的爱哈，我跟玛丽莎同感一灵，我觉得我们就是在神的爱中，而且我觉得就是阿爸天父非常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借着旧约哈，虽然神把这个阿爸天父把这约的3个要素实际上都已经应许赐给了我们，而且在现实生活当中借着大卫的预表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作王，就是神这个神权政体在人的地上是带来何等的一个蒙福，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在圣灵的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帮助的时候，我们最终是失败的。但是在新约的里面借着基督的救恩，就是他已经作王，而且打败了仇敌，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的一个美好。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是我们要成为圣洁的国民，属神的子民，圣洁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度。但是我们靠着自己是不可以的。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仅赐下了拯救，而且因着他的复活也赐下了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新约的里面可以达成神 在这个地上要在教会作王，要在全地作王的一个最终的旨意。所以我就非常的感恩，就是心中的那种就是神的怜悯，神对我们这种软弱中的这样的一种带来的这种帮助，真的是实实在在借着圣灵的降临，让我们可以与他连接，依靠他可以成就。所以我真的特别的就是感恩，而且感受到那种被爱被接纳，而且真的是一种怜悯在这个当中，不是真的像他说的，他来不是要定罪来的，而是要拯救来的，他的审判是要向怜悯是要向审判跨生的。所以真的我们没有，就是那句话，就是我无可推诿，我们要靠着圣灵得生，也要靠着圣灵得生，就是那么个感动。嗯，好，我的分享结束了，谢谢。
嗯，好，还有吗？大家一等候一祷告就都来了啊，好，圣灵就来做工，还有吗？阿们，好，感谢主，谢谢玛丽莎的分享啊，她感受到有浓浓的爱，那就是神的爱在我们当中，还有吗？没有，有吗？没有，我就把它交给周牧啦，做一个祝福祷告。
嗯，弥勒呀，天父，我们真的是感受到你的爱，你的不离不弃的爱。主，你教安教会这个30年，主走过的这个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主你都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主啊，你的心意就是要带领我们，主啊，要进到教会教会的这个命定的里面，教会教会的呼召的里面。哈利路亚，主啊，你总是给我们机会，主啊，啊，特别是在2024年，主啊，在这个教会教会遇到这个生存危机的时候，主啊，你用这个希伯伦来开启，哈利路亚，来带领来引导我们。哦，这个真理在2025年，主啊，你要借着这个真理，真的让教安教会实现一个关键性的突破，主啊，让教安教会成为这个希伯伦的教会，就是让基督真实做完的教会，主啊，这是你的心意，其实这也是对全球教会的心意，但是你要拣选教安教会成为一个代表。然后首先要成为一个代表，如果将教会回应的话，要成为一个典范。然后主啊，就是要成为一个希伯伦的教会，这就是你对将教会的爱。只有这个基督做完的教会，我们才可以得胜，得胜仇敌，是吧？因为只有在基督做完的教会，是吧？我们才可以活出这个合一和相爱啊，才能够胜过仇敌。主啊，从这个合一里面带出这个能力权柄，主要是我们能够在胜过这个仇敌，成为得胜者，然后成就神的旨意，神的对教会的呼召。主啊，就求你的灵自己亲自来成就这件事情，让我们同感于灵啊，回应神的呼召，天父的呼召，进入命定。谢谢主啊，求你也特别的安慰这个李辉的家属，还有重生堂的牧者同工啊，还有他的会友，主啊，也整个教安教会啊的会众，主啊，你都来恩惠我们，带领我们，让我明白李辉弟兄啊，他被主接走绝不是突然的，他是一个献祭，主啊，要促使教安教会进入这个命定。哈利路亚，谢谢主。主啊，他在天上永的赏赐是大的，感谢他的尊荣是大的，谢谢主，你是来安慰我们，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好，我们一起来主祷文结束今天的晨祷，好吧？来， 我们在天
上的父，愿你的名
为
圣，
愿你的国降临，
现在地上的
地上，在天上的
我们日用
的
食
物，
日
赐我们的
菜，
如我们的
米
粮
存
在，
不
叫
我
们遇见试探，
我们脱离凶恶，归国度，
荣耀，
需要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
门，
阿门。圣愿耶和华
的赐福于我们，保护
耶和华
的
脸光照我们心，给
我们的脸光照我们，
向我们
平安，
赐我
们
平安，
向你扬脸，赐我们平安。
阿门。
祝福
大家，
祝福总同在。